晚上好哈，欢迎大家来到由中泰
固定薪迈向一个精致年代为主题的这个快递系列的一个汇报电话会啊，那我是中泰交运的尚美宁。嗯，那截止到这个目前的话呢，包括这个圆通，然后申通，还有韵达啊为代表的这个加盟制的快递公司，还有就是顺丰啊，都已经发布了这个2026年的一个一季报啊。那从整体的这个经营情况上来看的话呢，在加盟制快递这块啊，受益于这个反内卷的一个持续推进啊，也是实现了一个盈利的这样的一个同比的高增啊，然后也是实现了整个快递板块的一个开门红吧。那之前上一期的会议的话呢，其实我们有就是具体去拆分那个圆通还有韵达的发这个一季报的一个情况那本场会议的话呢，我们先就是拆解一下这个申通还有顺丰它一季度的一个经营情况，然后再汇报一下我们对于整个快递板块的这个一个观念和包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策略哈。那首先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申通的这个2026年一季度的一个经营情况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呢，与这个圆通和这个韵达类似的地方在于，就是同样也是受益于整个行业反内卷的一个持续推进，对于这个这个单票收入端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这个助力哈。那申通它在这个今年一季度同样也是实现了这个盈利的一个同比高增，那2026年 Q1 公司的这个归母净利润的话大概是4.59亿元，同比是增长了大概94%。那么其实之前呢，公司也有发布过就是这个业绩一增的一个公告，那么当时给的一个预计增长的这个区间的话呢，是大概61%-112%，然后最终的话呢是实现了同比94%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也是处于就是之前公告的这个区间的一个中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然后具体到这个这个快递业务这块来看的话，那首先从件量端来看的话，2026年 Q1 公司这个申通整体的这个快递业务量是达到了66.42亿元，然后同比是增长了大概14.4%，然后市占率的话是提升到了13.9%同比是增长了大概1.1个百分点那当然这里面也有有部分是有受到就是丹鸟并表的一个影响那丹鸟它其实是从这个2025年的11月份并入到这个申通的一个合并报表的范围里嘛。所以相应的今年的这个前面的几个月份同样会有一个这个并表带来的一个同比的这个基数的变化的一个影响，所以对于它一季度的业务量的这个增长一块是有一定的这个助力的那么考虑到就是现在单鸟整体的这个单量的情况其实还没有那么大嘛，所以如果剔除掉这块的话，我们预计这个申通 Q1 的一个就是业务量的增速同样也是要超过行业的这个5.8%的这样的一个增速的。然后再从单票效益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首先从收入端来看的话那26年的这个 Q1 申通的这个单票快递收入是大概2.33元，然后同比是有大概0.29元的提升，然后环比是提升了0.02元同样的这个同比的提升幅度会比较大呢，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单鸟并表带来的一个影响，因为单鸟的话它主要是做国内的这个品质快递和这个逆向物流服务的，所以它的这个单票收入会比就是原来的这个申通自己的内部的这些件的这个收入的话要高一点。然后从成本端来看的话，那26年 Q1 的话，公司的申通的单票营业成本大概是2.19元，同比是有0.24元的这个提升同样的这个单鸟并表包括公司之前做这个转运中心的收购这里面会有一些这个逐步优化的这个过程在，所以对于成本端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收入端的这个单票收入提升的幅度是要高于这个单票成本的一个这个同比提升的幅度的，所以最终落到这个盈利端来看的话同样是实现了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修复，那26年 Q1 公司的单票归母净利润是达到了0.069元，同比是有大概0.028元的一个提升。那这里面来看的话呢因为整个这个25年的这个 Q1 的话，整个单鸟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觉得今年 Q1 的话预计会是一个减亏的态势，但是对于申通整体的这个业绩的话，我们觉得可能还是一个负向的影响，就是还是会有所拖累的，所以如果说剔除掉这个单鸟并表的一个影响的话，那公司自身的那个单票盈利的修复程度预计是要比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个程度可能要更显著一点。那这是整个的这个申通一季度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情况然后如果我们去纵览就是已经披露一季报的这几家加盟制快递包括这个圆通申通还有韵达的这个业绩表现上来看的话其实可以明显的发现进入到这个26年之后就是在加盟制快递这块其实已经出现了比较这个明显的就是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趋势那可能主要这个体现在两个方面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讲 提到的就是盈利端的一个大幅的修复啊，那这块主要就是受益于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行业反内卷带来的一个收入端的修复，然后外加上各家公司也还在持续的进行降本增效，所以最终传导到了这个单票盈利端的一个修复，那最终带动了这几家快递公司这个 Q1 整体的盈利是实现了一个同比的高增。那么另外一个趋势的话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行业的竞争格局其实是有在优化的，那体现在就是头部龙头，尤其是龙头的它的份额是呈现一个这个逐步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整个这个一季度的话，行业的这个建量增速大概是 5.8%， 然后像龙头像头部的这个圆通，它的建量增速是 12.7%， 是要就是显著高于行业的一个增速的。然后像这个相对尾部的像这个韵达的话，它的Q1 的建量增速大概是-6%，就是要显著低于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增速水平，所以最终就体现出了整个市场格局的这样的一个加速的分化。具体从份额上来看的话，像圆通它到这个26年的 Q1 它的市场份额是提升到了 16%， 同比大概是一个百分点的提升，然后韵达的话它的市场份额是下降到了 12%， 就是同比大概有 1.5 个百分点的这个下降。那然后再往后去看的话呢，那我们觉得这个 Q1 的出现的这两个趋势，就是加盟制快递利润端的大幅修复，还有整个格局优化带来的这个龙头份额的一个提升，这两个趋势在 Q2 应该是还会就是继续持续的去进一步去演绎的。那首先从盈利端来看的话，因为整个25年的上半年其实整体都是一个价格竞争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到了 Q2 的话，仍然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同比的这样的一个业绩的基数。然后从这个价格端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行业的反内卷还是会持续的去推进的，然后包括这个四月相继召开了这个包括这个主要快递企业负责人的座谈会，还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就是局长的办公会议，那么总的这个基调的话，其实都是要持续的去巩固行业就整治这种内卷式的竞争，然后强深化这个反内卷的一个工作啊，然后要去就是这个维持住之前取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效嘛。然后另外的话呢，整个行业末端权益的保障工作也在持续的推进，所以我们觉得综合这几方面的影响吧，这个从价格端来看的话，预计还是会保持这个修复或者说是趋于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就不太会说再去进行这个一些这个低价竞争啊、恶意竞争这些。然后成本端的话呢，各家也同样的无论是从这个总部的就是干线的这种运输还是分拣，还是说末端的一个这个派送的角度啊，各家都是在持续的去进行这个降本，所以从 Q2 来看的话，那我们觉得单票盈利可能还是会是相对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又加上去年 Q2 也是相对的一个高基数，所以在加盟制快递这盈利的一个这个持续这个高增兑现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觉得 Q2 还是会进一步去延续的。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从行业格局优化的角度上来说，那同样的也是基于前面的几点，那整个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行业的这个竞争已经从价格战转向了价值战哈，然后现在行业的这个增速其实相对于去年来说的话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下降，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这个降速体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再往后去看的话，整个的这个市场份额的话应该还是会逐步的向就是龙头企业去集中的，因为可能会更加去看重你的这个服务品质，你的客户体验，包括你整体的一个管理能力，然后你的网络的一个健康度啊，所以这种格局的一个加速分化，我们近期在 Q2 也是会就是进一步去演绎的。那综合以上两点来说的话，那如果最终落在整体的这个投资布局的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是从行业格局优化的角度上来说，想看到一些可能量力双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可能建议可是还是关注头部的这两家公司啊，包括这个中通还有圆通。然后如果是从业绩弹性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么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相对这个尾部的，比如说像申通啊、韵达，还有就是这项急促的中国市场，可能也是同样会受益于整个行业反内卷带来的一个盈利的修复的啊，这是加盟制快递这一块。然后从这个直营制快递这块来看的话，那首先这个从顺丰的一季报的表现上来说，它的这个调整的这个策略的其实是有进一步去奏效的啊。那从营收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那整个一季度顺丰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大概6.1%，然后具体拆分来看的话，速运物流业务这块是同比增长了大概5.9%，然后这里面就是中高端的时效业务依然是保持了一个稳健的增长。然后同时的话呢，随着公司这个调优策略的有效落实啊，包括业务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持续优化， 那租赁物流业务制的这个单票收入也是实现了一个同比的回升啊，所以综合起来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核心业绩的这个基本盘还是比较稳固的。然后从供应链和国际这块来看的话，收入大概是同比增长了8.2%。然后这块那整个的这个增幅是要高于整体的这个收入的增幅嘛，所以从这块的话，它的这个增长动能来说也是在持续释放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吧。然后从成本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一方面公司还是在去持续的进行一些前瞻性的战略资源的投入，这块主要是为了去这个巩固公司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那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关注到公司通过去整合这个资源，包括去革新你的营运模式，然后取得了一定的这个结构性降本的这样的一个成效。那最终落到毛利上，我们来看的话，就是毛利额的话大概是同比增长了9.7%，然后毛利率的话是同比提高了0.4%到13.7%。然后费用端的话呢，一方面就是受这个一些这个高价值业务拓展激励，还有就是供应链和国际业务这块销售能力建设的这个推进，那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同比是分别提升了0.1%和0.4%。那另一方面的话呢，是受益于公司整体的这种智能化水平的提升，然后包括资本结构的优化，那研发费用率和这个财务费用率是同比分别下降了0.1%，然后和那财务费用率也是同比下降了0.1%。那如果最终落到最终的一个这个规模净利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整个 Q1 的公司的规模净利润是同比增长了13%，然后规模净利率的话是同比提升了0.2%，到了3.4%，所以整体的这个 Q1 的业绩表现来说，我们觉得还是这个稳中有进的啊。然后那纵览公司2025年以来的一个发展策略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公司是有做一些策略上的这个调整的。那从2025年刚开始的时候，公司主要是在推进这个激活经营这一块嘛，那也驱动了公司2025年上半年的这个业务量实现了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增速。然后到了3季度的话，公司是推出了就是在原有激活经营的这个基础上推出了这个进阶的机制，那主要就是激励导向从这个规模驱动变成了这个价值驱动，就是更加的去着重于保障这个高价值业务的这样的一个增速水平。然后从2025年的 Q4 再到今年的这个 Q1 整个的这个调优策略其实是在逐步的显现出它的这个成效的，那最终也落到了公司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盈利的一个表现上啊。可能相对来说公司整个的这个经营是有进入到一个拐点里面，那我们也是建议去持续关注一下公司可能后面这个几个季度的这个进一步的调优的情况，包括整体的这个盈利的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然后这是直营快递这块，那最后的话呢，我们还要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极速速递，那极兔的话呢，一方面我们就像我们前面介绍到的，就是它国内市场这块，同样会受益于这个行业的反内卷的持续推进，那预计会有一个盈利端的一个同比的修复，那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更看好它这个全球化扩张的一个策略啊，看好它海外市场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潜力的。那我们觉得公司的这个核心竞争优势的话呢，如果总结下来的话，可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公司有这种已经经过验证的这个高效拓展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那公司可以把在这个中国市场这种高强度竞争中就是提炼出来的这种精细化的成本的管控能力和整体的这种比较先进的快递运营经验，去系统性的赋能到东南亚还有就是它新市场，包括它后续可能会拓展的其他市场。另外的话呢，就是公司还具备就是在前面的这种标准化的赋能体系之下的一个本地化的适配能力，就是它还可以去结合海外的不同市场的一个基础设施，还有它的消费习惯去调整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策略，那通过优化你的本地网络去持续提高这个运营的一个效率啊。然后包括我们看它的这个新市场，其实也就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净调整 EBITDA 的转正嘛，所以这块就是已经验证了它的这种扩张模式的一个高效性和可复制性。另外的话呢，就是这家公司其实它也有深度绑定就是这种这个电商增长的一个机遇，我们觉得它是深度受益于这个国内的这些电商平台去出海的那它可以在这个这些电商平台在海外业务就是海外市场快速扩张业务的时候，去给它提供高性价比的物流服务然后让他们能够实现快速的履约落地，那在这个赋能客户的同时，就可以共享这个整个这个电商增长的一个红利的。那近期的话呢，可能就是有受到比如说大家对于这个海外的一些这个包括地缘政治干扰带来的一些这个宏观上的影响包括一些油价上涨可能大家预计的一些干扰的这些因素来看的话，那短期的话 近期吧，公司的这个股价其实也有进行一些调整。那从现在的这个角度上来看，那它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和估值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是没有够体现到它的这样的一个高成长的一个属性的。然后我们是很看好这个国内电商的一个出海，包括公司的一个海外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潜力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回调之后的话，那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季度的一个底部布局的这样的一个机遇。然后这是我们整体的，就是整个这个快递板块，包括这个加盟直营还有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观点。如果说大家有想要进一步去深度沟通或者是交流的，那也欢迎这个会后来联系我们中泰交运团队这边啊。然后今天的会议的话就先进行到这里，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